各位大德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来研究这个《观经四帖书》《观无量寿佛经书》。那么上一次的这个纲要简介啊，这份讲义啊，请拿出来。我们已经进行到这一章讲义的第五页，也就是呢第五页最后几行，这个第九大点“三心与菩提心”这一部分呢，就是有关于善导大师在四帖书里面，他对于这个上品上身里面有一段文字讲到往生极乐世界要发三心：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他的注解跟天台宗法师的注解不太一样。天台宗的法师主要是把这三心呢，就等同是起信论的三心、菩提心。善导大师呢，他并没有很明确的点出来说这三心就是菩提心，但是呢他也没有说不是啊，只是说在四帖书里面完全没有这样的文字。那不像天台宗的法师很明确的说这三心就是起信论的三心、菩提心啊，这是最大的不同。所以今天我们就先从这个地方开始来研究起。那么上礼拜这个第五页最后几行的第一段呢，何谓菩提心，这个我们上次有解释过了哦。那么最后一行这个三心，在十四观上品上身这边啊，也跟各位提到是在课本的一百页里面啊。好，请翻到第六页。那么起信论讲的菩提心，既然这个天台宗的法师呢说观经的三心就是起信论的三心，所以我们先来了解大乘起信论讲的这三心是什么啊，也就是说一般我们所了解的菩提心啊，在起信论里面它是怎么样告诉我们的啊。所以呢先看到第六页的第二行哈，说起信论里面讲菩提心有三重，照说它原来的文字呢是三种，那我故意把它改成三重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确有层次、浅深、高低的这样的三重啊。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信成就发心，是实信为菩萨所修学的。如果呢修成功了，也就是说信成就了，那么就进入初住位。实信位之后是初住位，所以信成就发心就相当于是初住位菩萨所发的菩提心啊。第二个阶段呢叫做解行发心，也就是说从十住以上，初住、二住、三住，乃至呢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十个位次菩萨所修的，在起信论说这个叫做解行发心啊。所以十信上去，十住、十行、十回向。有没有人不会写十住、十行、十回向这几个字啊？我不应该这样问，一问呢不好意思举手了这样哈。那我直接用打了给各位看了哦。啊，这几个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啊，那么又叫做三贤位。也就是说呢，在大乘佛教里面呢，为什么说它这个叫三贤位？因为大乘佛教里面讲圣位，必须要初地菩萨以上才叫圣位，所以在圣之前的都叫贤，所以它叫三贤位哈。实际上是三十个位次。那么第三重呢是正发心，那么也就刚讲的初地菩萨以上所证得的所发的菩提心啊。那么在这个起信论讲的信成就发心第一重里面，也就是说经过实信位所成就的这个信成就发心所发的菩提心，一定有三个内容，就是呢这边写的执心、身心、大悲心。执心呢就是正念真如法，身心是药及一切诸善行故，所以那个药是号药。第三个大悲心，欲拔一切众生苦故，所以上礼拜稍微都有提到了。也就是说第一个执心是后面两个的根本，而第二个身心是自立自觉 啊，自己上求佛道这一部分的，所以他呢号要修集一切善行。那么第三大悲心是属于利他的，希望帮助众生都能够彻底的离苦得乐。那么在这两个的根本就叫做正念真如法，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对诸法实相真如或者是中道第一义谛你要相当的了解之外，还必须能够念念都跟中道第一义谛相应，所以叫做正念啊，也就是说你的心念都能够安住在这个真如法上，来自己修功德或者是帮助众生啊，帮助众生解离苦得乐，你都必须要能够在这种智慧的根本上面，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基础。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他需要透过一万劫啊？上礼拜临时想不起了，那一万劫是多久哈？所以回去想一想，很简单嘛，对不对？1700万再乘以一万，不过就是亿嘛，1亿7000万，怎么会想那么久呢？数学怎么会变那么差呢？那也不过就是1亿7000万啊，不过是数字哈啊，真正想起来，各位啊，我昨天就讲了哈，那如果一生才100年。也就是说你活得很长寿哦，你一生活100年了，1亿7千万年你要转世几次？再除以100嘛，所以你看你要转世几次，来到人间几次，你才能够走完这个实性位，然后呢到出住位，成就你的菩提心，所谓的性成就发心第一重，这个是一般起心论讲的。然后当然在注解里面，祖师大德的注解里面也说，那看你的根器的立顿，如果根器立一点，不见得一定要那么久哦。那么当然呢这个个人的根器立顿不一样，那我都假设我自己是最顿的哦，所以大概还是真的要那么久哦。那么这个三心跟观无量寿经的三心到底一不一样？所以底下呢，这个第四点，这个就说了妙中超。那么，请看今天的讲义啊，发给各位的讲义。妙中超上礼拜讲过，是四明之理大师解释天台智者大师的观经的书。所以呢，我们先从智者大师的观经的书，他的文来看。你看智者大师解释这三心，自诚心他说是实行众生真正修学菩萨道，真实行菩萨道的众生，所以自是专，诚是实，所以自诚就是专实哦。那么也不是很了解哦，不过你往下看就大概能够了解了。他把身心的身用三部分来解释。第一，你想要上求佛果，而佛果身高，你真的发心下定志愿一定要成佛，所以这样的心身心。再者，你要得到那样子的果报，想要成就那样子的身高的佛果，你必须要有相当的善根，跟这个理上面有相当的认识，所以从生理生啊，甚深微妙的中道第一谛诸法实相的这个道理，你才有可能成就佛的这种无上的智慧。所以后面两个，一个是生理，一个是后要善根生，也就是起心论讲的要集一切诸善行，在你的内心里面，只要能够增长自己的智慧功德的，你一定不放弃，非常喜欢的去积聚收集这样子的善行，所以才会说后要善根生。那么智者大师在引用这两部经《十地经》跟《涅盘经》来证明这两个身心的意思啊，入身广心，然后根深难拔，所以叫做身心。这个是智者大师的文。那么妙中超呢，智理大师他对于这一段的解释，第一句就告诉你，自诚等三心与起信论中三心异合，完全就是起信论的三心啊、哦。 那么他把起信的这文字呢再把它重新抽出来一下啊。现在呢他说今出自成，智者的书呢以专实来解释，但是呢没有很明确的再把它多说一点，所以智理大师呢就多几个字，非念真如，起名专实，解于身心啊。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真的正念真如法，哪里叫做真正的专，真正的能够发起这种自诚心、真实的心呢？你必须要跟真如中道第一谛相应的，那才是真实的心，那才就是专心。所以智者大师用专实来解释自诚心。到这里一段啊、哦，那么解于身心，书虽三义而不相舍，这个断句要断好哦。啊、哦，也就是说，智者书用三义来解于身心，但是这三义是互相有连带关系的，是不能分开的。为什么？你要求高深的佛果，你必须要能够契合甚深微妙的理。你想要能够契入这个甚深微妙的这种甚深的理，你必须要有甚深的善根，你要不断的累积自己的善根。所以这三者是互相有连带关系，所以他又把这三者各用两个字来代表，力行、依理、求果。其实他如果文字再倒过来一下，依理所力的行，依那个甚深的理，然后呢求佛果的菩提行啊。那么求佛果的菩提行如果没有甚深的理，你那个行做不出来，所以应该是依理力行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个逻辑上就很顺，但是他是为了要配合那个智者书的顺序，所以他是这样写，力行依理求果。那么底下他说呢，所引用的十地经跟涅盘经是要证明这三个身心的意思，根深难拔代表你那种善根之深厚，还有你契合的理啊之深入的啊。那深广心也是，你想要求无上的广大的佛果，你没有厚积善根怎么可能呢？所以他说这两部经，十地经跟涅盘经，就是要证明这三种深意。但是呢最后一句他说，这样子的三个意思也完全没有跳出起信论的那一句，要集一切诸善心。所以墨学把它讲的比较白话，大家好懂，但实际上就有这么多的意思在里头，有这三种深意。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真正你要成就那个菩提心，信成就发心，不是那么简单。当你把这个意思搞清楚了，你就发现，哇，那还得了？怪不得要一亿七千万年。那不是假的啊，对我们凡夫而言，那个时间不是假的哦。那当然你的善根越积越厚，你的程度越来越高，可能呢你越修就越快速，可能就会超越也说不定啊、哦、这很难说的。那么后头他说呢，观经里面的回向发愿心，智者书里面没有解释，但是呢既然三心跟起信论的三心是一样，一定就等同是起信论的大悲拔苦之意。但是他也要说明理由，为什么？以真如实念驱果善心，他把这个自诚心的那个专实跟身心用这么一句话连接起来，真如实念驱果，驱果就是往那个无上佛果前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善心，把这二心的功德善巧回向，一者愿生净土，二者生到净土去之后能够速证无生法忍，广拔一切众生苦恼，不就等同是起信论的拔一切众生苦的大悲心吗？所以天台宗就是用这样子的解释来解释观经的三心， 就是起信论的三先，完全合理。你很难找出来说这哪有不对的，决定对。好，那你说那这样的话，那圣岛大师的怎么办？不要忘记，圣岛大师整个四帖书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精神。佛说这十六观法，不管是定善十三观，或者是三福加九品善善，全部都是为生死凡夫讲的。他有一个基本精神，基本立场是在这里。所以因此他在解释这九品往生的时候，他就不是所有的九品的众生通通都要有这三种菩提心。各位想想看，第一层起信论讲的第一层信成就发心，对我们凡夫而言已经是不容易了，那更不要说是解心发心正发心，那个都是出住以上十住十行十回向，乃是出地以上菩萨所发的菩提心，那对我们凡夫而言那是渺不可及，很远很远，以后很以后很以后的事情的，更不要用那个标准来要求说往生的都一定要具足那样的菩提心啊。所以为什么只要根据天台宗对这个菩提心三心的解释去解释九品，你就会发现我们凡夫真的顶多就是拼个中三品，上三品都没分。可是善导大师的解释就不会是这样，善导大师说九品通通是为我们凡夫讲的，所以上品上升我们凡夫也有份，这就是最根本的不同。所以可以说呢，我从4月10几号一直讲到现在来，这个观念应该都很清楚，强调都不晓得多少次了啊。就怕大家误会。误会什么呢？误会呢说那难道你就是强调我们不需要发菩提心准备往生就好了吗？不要这样误会，我要再强调一遍，如果你能够学习，你真的很愿意学习发菩提心来求愿往生，起码你一往生一定是上三品，这样有何不好？更好啊。只是我很担心，我也看到很多人都一直问说啊，如果像我们这样哎，没有什么道心，没有菩提心，说三辈往生都要有发菩提心才能往生，那我没有菩提心大概我没希望了啊，到底我也没有资格，我也没有把握能够往生呢，就一直没有信心。那不是说三资粮是信愿持名吗？那第一个就没有信心，那就往生不了了。所以是为了这个目的才一直强调这个观念，但千万不要误会说啊，可以阮居士讲说不用发菩提心也可以往生了，因为他根据四帖书里面讲的，我没有说就不必发菩提心的。如果你能够啊，尽量学习，让自己努力学习，能够真的发起菩提心来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你的品位必然不低。好，这是不断强调的重点。好，回来讲义的第六啊，不是这一章哦，是那个整个纲要简介讲义的第六页哦。所以呢，在第四点跟第五点中间有一个心号，这边写的但依善导书不说与菩提心同与不同啊，但说九品往生都以这三心为证，也就是都要自诚心、身心回向化验心，都要具足这三心，然后三心既具无行不成，愿行既成若不生者无有是处。也就是说净土的行门，如果你具足这三心，你就一定可以成就净土之行、往生之行。 这段话在哪里呢？在课本的109页，109页的最后三行。哦，所以你看，三心既具，无形不成，愿行既成，若不生者，无有是处也。又此三心，亦通摄定善之意，因之。不要以为三心专门配合那个善善的九品来说而已，这就是后面这段话这句话的意思。圣导大师说，如果你能够具足在三心来修定善十三观，观想念佛三昧，也是应该要有的，所以叫做通摄定善之意。也就是说，你修定善十三观，观想念佛三昧的，你也要具足这三心来修这念佛三昧，而不是说修那十三观就不必这三心。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好，回到讲义哈。所以呢，这个讲义的这个第五点啊，这个刚刚我们念过了哈，智者大师的书念过了。那么第六点就开始讲善导大师他对这三心的解释。啊，我这边都是摘录节重要的而已啊，详细的呢都在课本的从101页开始啊，在课本101页的最后两行开始，他的三心一直讲到这个好，刚刚我们看的109页。啊，也就是善导大师对这三心的解释，你看花了这么多文字，啊，专门解释这三心，所以这个讲义第六页这边，我是把这里面的重点把它点摘录出来而已哈。所以我们看直接看讲义就好哈。一者自成心，智者真，成者实。啊，欲明一切众生身口意业所修解行，必须真实心中作。不得外现贤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贪嗔邪为，奸诈百端，恶性难清，视同蛇蝎。所以第一个，什么叫做真实心？自诚心就是真实心。什么叫做真实心？善导大师告诉我们，一切的身口意业所修的解跟行，都必须是真实心中做，不可以外面是一套里面是一套。你说那我们凡夫嘞，啊，有时候读这些佛经论哈，读得很欢喜，然后呢就以为呢，刚开始尤其我们年轻哈，或者是呢初初开始学佛啊，都以为读一读，然后呢自己大概境界也就肯可以到那里啊，以前是这样啊。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我是这样，呵呵，很麻烦的哈，哦，哎，那种共高我慢的心很容易起来这样的哦。后来呢，经过了十几二十年，发现，哎，差很远，读的跟真正做得到的差很大很大一段距离。哦，你说那怎么办？那一看到善导大师这段话，不得外现贤善精进之相，然后里面呢都是奸诈百端、虚假贪嗔邪为、奸诈百端。哦，那一看，那我们就是这样啊，外表变看起来都好像哦，转居士好像很厉害这样，哦啊，然后好像懂很多，好像很有修行。各位就可以这样一个多月来就可以知道哦，其实都是。都没有什么修行哈，哦，那怎么办呢？所以呢，就是要常怀惭愧心啊，哦，就是我们要认清楚自己，彻底凡夫一个，懂是懂不少啊，哦，那是有时候那软居士你懂不少，我们懂很少哎。哎，你比起外面不懂、不学佛的、不懂佛法的，你已经懂很多了。如果不是懂到某一个程度，今天不可能一个多月来你还坐在这里。我的这个的这种上课方式，有很多初学的是没有办法一下子能够接受的哦，有相当于一点那种。蛮多专有名词在里头，我都不加解释了哈。所以你们已经也算是懂很多， 但是我们能做到多少？更何况呢，如果呢你越来越深入这些佛法的行门的这些次第过程，是什么位次，是什么境界，尤其像我们读楞严经啊，读一读就发现那些境界离我们都很远很远很远很远。所以看清楚自己，认清楚自己，不是脑袋里面懂了这一些文字，懂了这些教理，就真的我们就已经证得了、解悟了、证悟了，差作很哎。我们也没有说我们当佛学家哦，啊，老和尚也叫我们绝对不可以是专门在搞佛研究佛学的，一定要把它拿来真正好好拿来行门上面。啊，我们也没有要当佛学家，但是呢，的确呢，越读越多，越读越多，然后呢，就懂很多，然后做很少。每次读到三岛大师这一段，一看，根本赶，以前都说赶快念过去哈，好像在讲自己一样。所以，第一个要真实的面对自己的烦恼。认清楚自己还有很多烦恼必须要去克服。所以为什么我这么样子的这么热切的一定要让大家读净土五经，第一本一定要读善导大师这一本，一者呢就是九品往生都为我们反呼，二者这三心我们真的拿来反省检点自己，要求自己，我们是可以把它做到的，而且不断的可以让自己不断进步上去。所以这边写的，你不可以外面做一套里面做一套，你必须真实心中做。乃至后面还有一段话说，佛教我们做的我们就要去做，佛教我们不要做的就不要去做。老和尚也常常引用这段话，每次他引用这段话，我就想，佛教我们做了很多呢，我都要去做到，我哪有办法呀？真的啊，哦，你懂得很少，你还不觉得啊？佛教我们做了十善业，就应该好好去修十善业。可是佛不是只有教我们做十善业耶？好，你说那就专你们做十善业，然后老和尚就说要纯善。心心念念都是有善，不可以有恶。哇，又把标准要提这么高，所以这也是佛要求的，那怎么办呢？啊，所以只能够就是说，我们尽量的从我们自己内心要求自己不断的改善，真实的面对自己，认清楚自己是凡夫，还有很多烦恼，我们要学习的还有很多。真实心中做，也正是因为用这样的真实心，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求佛加持，求阿弥陀佛慈悲摄受？没有弥陀佛的加持，我们凭什么能够解决生死问题？根本我们所修学的，面对那个无始来的生死业力，根本是螳螂挡车啊，没办法的啊。那么善导大师说，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一种用这样的真实心去做，而是呢用一种奸伪的心，内怀虚假贪嗔邪为，他说若作如此安心起行，他的如此就是虚假的心啊。如果你用虚假心去起行，纵使苦力身心，日夜十二时，即坐即坐，如刺头燃者，众民杂毒之善。你那个善是杂着毒的，掺杂着毒，欲回此杂毒之行，求生彼佛净土者，此心不可也。不可能，也不可以。所以先把自诚心用真实心这样来解释，然后底下又把真实心再分成两个，一个是自利真实，一个是利他真实。结果呢，你会发现他呢专讲自利真实，利他真实在文字上呢 不再说了啊。那么你看哦，在哪里呢？在102页，从第五行开始，就是在讲这个东西，讲自力真实，讲利他生死。文字是点出来了，可是他在解释的时候只解释自力真实。你看他为什么他不讲利他真实？你唯有自力是真实的时候，你要帮助众生，你才会是真实心去帮助众生。你都不可能用真实心面对自己，要求自己改善，你在帮助众生怎么可能是用真实心呢？所以他利他真实他都没有讲。那么自力真实很简单的说，就是身口意三业。然后呢，真实必须要什么呀？必须要针对生死轮回啊。如果你嫌讲义的第六页那边字比较小，那么课本的102页这边啊字的比较完整，字也比较大，你稍微瞄一下你就知道，就是完全要厌舍生死轮回这边啊。所以他说要跟菩萨一样，要自舍诸恶。自就是克制，舍就是舍弃舍除诸恶。什么是诸恶？会让我们生死轮回的。身业如此，口业如此，意业如此。然后呢，善的这边都是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有关，恶的都是跟生死三界轮回有关。到最后他就说了，不善三业必须真实心中舍，起善三业必须真实心中做。不论不减啊，不减就是不论哈，内外明暗皆须真实。内外明暗就是不管是你的内心或者你的外表，明暗就是人家看得到看不到。所以这个各位如果去看《太上感应篇》，去看《文昌帝君晕智文》，为什么印光大师我们净空老和尚会不断的鼓励我们一定要先读那个，那里面很明确的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所思所想，天地鬼神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都有做记录。那天地鬼神都看清楚了，都做记录了，那你以为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他的天眼通、宿命通、天耳通都比这些天地鬼神来得了不起？他们会没看到、没听到、会不知道？你说那他们知道有什么关系？哎，不要忘记，你是要发愿去跟他们住在一起，要跟他们做邻居的啊。他想他们一看啊，这种人要来跟我做邻居，阿弥陀佛虽然很慈悲，想要接引，恐怕人家如果是民主社会来投票的话，说这个人不能回来。阿弥陀佛慈悲，但是人不会和你这个恶人住到顶啊、哦！他会跟阿弥陀佛建议说，再让他修一辈子，下辈子看看有没有修好一点再来。当然这是我开玩笑的话、哦、但是呢，我们就要了解，当你内心自己知道所做的是有烦恼有恶业的阴影的时候，也就是说你自己内心知道不太对，诸佛菩萨都知道，天地鬼神都知道。你说那我凡夫刚不是说了吗？正因为我们是凡夫，所以我们承认我们的确无始烦恼习气深重，但是我们有心要改，只不过改得慢就是了、哦、请诸佛菩萨，请诸上善人，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莲师海会原谅一下，我们较慢较含慢修行的较慢、哦、但是我们有心，真的有心要去修行，要去改善，要去断除我们的烦恼，这个就是自力真实。 这就是自力正视，不减内外明暗，不是说外表好看，是你内心真的认识自己是凡夫，而还有很多烦恼必须要断除。但是呢，不是就因为是这样然后就原谅自己，而是要求自己，就算改得慢也要改，慢慢改就是了。所以念佛干什么？为什么一天要念五万十万啊？那功夫那么好啊，一天可以念到五万十万算不错、啊、然后呢祖师大德又骂我们说喊破喉咙也枉然。那为什么会这样骂？为什么会这样责备我们？也不是骂了、啊、为什么要责备我们这样子？就是那个功夫没有用到那个点上面去。你说用在什么点上？正在起烦恼的时候，虽然知道自己烦恼深重，习气深重，那你平常念佛的功夫，你专心要念佛号的那个心，就拿来对治那个烦恼，正在起烦恼的那个烦恼心。不然你练那个干嘛呢？我常常举例说这种状况，一个职业选手，运动的职业选手，平常教练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训练，不就是要派你上场作战的时候用到吗？要不然平常花那么多时间，花那么精神，花那么多精神训练你干什么呢？所以平常在佛堂里面念佛那么多，目的就是要训练你的心，要让他专注在佛号上，他就可以不跑。当他起烦恼的时候，你马上一念转过来变成佛号，你就克服了你的烦恼习气。用了功夫用在这里，如果你的佛号当中又有慧，又有 无我空性智慧，不是只有专注的这部分的定而已，那这时候你除了能够让烦恼不再相续，而且能够看到烦恼也是空性，也不是实有的，那么那个烦恼相对的是慢慢连根会被你拔除的，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实在的，烦恼本来就不是实有的，只是我们无始来的习气，所以遇见逢缘马上就起来，根本不加以思考那就起来。现在遇见逢缘一起来，我马上佛号一压，不让它相续，再用空性智慧一关照，它不是实有的，相对的它种回去阿赖耶识的种子就变了样了，不再是以前那种根深蒂固的烦恼种子习气状态，而是带着定慧，有对治烦恼这种定慧的新的状态，种回新的阿赖耶识里面去了，种回阿赖耶识里面，不是阿赖耶识没有新的、哦、就是变成新的样子种回去了，那种子已经不一样，下一次再有同样的境缘出现的时候，它成熟出来现行起现行的时候，就不再是过去的那种状态了。再加上它第二次再出来，你又同样类似再用佛号，再用空性智慧再给它转变，所以它再种回去的时候又跟以前又不一样，所以每一次它就变化一次，每一次就转变一次，到最后它起不来了，他没有力量起来，同样的境缘，同样的环境，那个种子已经不会现行了，因为他已经彻底改变了。这时候你要说我临终能不能够意不颠倒心不动乱，你就有把握，因为你每一次功夫都可以用在那个关卡上，这个就是自力真实，然后利他真实。善导大师就不用解释了，你能够用这样的功夫要求自己，让自己的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减低，你当然就可以比较心量广大，然后难舍能舍的去帮助众生利益众生。所以利他真实他就没有写，所以这个是真实心。再来身心，身心第一个他说身心有两种，第一决定身性自身，现在是罪恶生死凡夫，旷劫以来常莫常流转，无有出离之缘。 你说不会吧，我大概是从哪里又来的？我告诉你，就算从哪里来也是凡夫来。如果你曾经是圣人，像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或者是大菩萨再来，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你要认清楚，我们从来没有跳出三界六道生死轮回过。你说我是天上来，人家那个我小时候国中的时候，我妈妈哈、哦、信奉那个外道啊，就带我们几个都是同学，都是国中的同学，然后呢就那个他们所谓的佛堂啊、哦，我妈妈那边静坐，然后呢我们几个小孩也跟着静坐。啊，然后他们就会踢档哦，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说了，这个小孩是从哪里来，那个小孩从哪里来哈、哦。当然我也被分派了，我也是从天上来的这样哦。可是我这怎么做也做不跳不起来，也动不起来。他们有的很坐一坐就开始动了，开始这样子哈、哦。我说如果天上来，我怎么都不会动。所以那个根本基本上，我后来学佛知道，哎，那个都骗我们的哦。哦、那么有人说，那阮居士，你对这个佛教这么，你会不会是急了这些胡扯八道？我你是你自己认为，我很自己知道我自己是什么身份，对不对？我彻底凡夫，我可能是前辈子也有学佛，我敢肯定的说，而且前辈子也是念佛的哦，但是呢，没念得去啊，所以这还是又来啊，对不对？那为什么没念得去？功夫不好，信心不足，对不对？那时候可能没有读观经四帖书，没读到。哦，所以呢，决定深信自己是罪恶生死凡夫，从来没有处理过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你要肯定这件事情，啊、哦，这是对着我们凡夫讲的。你说他这个话会不会去对六祖慧能讲？不会啦，六祖慧能一看就知道不是嘛哈。那么第二者，决定深信彼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摄受众生，无疑无虑，乘彼愿力定得往生。一定要相信阿弥陀佛的愿力可以摄受我们凡夫往生。所以深信心，第一个就先确定这两件事情。第一个是生死凡夫，我们是生死凡夫，所以想要处理过去不懂，现在也不见得能有把握出去，能靠的就是阿弥陀佛，而且相信阿弥陀佛一定可以。这是第一个要深信的。第二个要深信的，释迦牟尼佛的所说的净土三经，这里面他把它分开，先说观经，然后再来说弥陀经。其实我们就简单的说，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净土三经都是真实的，除非我一直强调，之前我一直跟各位强调，除非你不相信净土三经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啊、哦，那个是专门研究佛学的，他们的问题啊、哦。如果我们是想要修学净土法门的，你一定要相信释迦牟尼佛讲这三经是真实的。既然你相信释迦牟尼佛真的有说这三经，你相信释迦牟尼佛在这三经里面所说有关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决定都是真实的，这逻辑应该你可以承认，你可以接受，除非你从根本上就否定这三经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好，所以这个是第二点啊，你要相信三经。再来啊，这个讲义里面呢就把它呢说，那救人立信跟救行立信，也就是说讲义的第六页最后五行啊，因为呢底下的文字，如果你看课本后，哦，他写很多，从103页开始写很多哦，所以呢我后来呢就觉得，哎呀，我把它重点点出来就好。第一个救人立信，就是你要相信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所说的话啊，所以他前头先讲净土三经，如果你相信，那么里面就是一心唯信佛语， 不顾生命决定一行，是名真佛弟子。也就是说佛在净土三经里面教我们怎么样去修的，我们决定依教奉行，那是真正的佛弟子，别人说的都 不被他所动。别人说的是哪些人？第一，法师，有学有佛学基础，有佛 很高的佛学学问的人，多引经论来证明说啊，你这样子不可能往生，你根据那三经这样来修是不可能往生的，多引经论，而不是净土三经，用其他的经论。有人这样说，你不要理他，你的信心不会动摇，这是第一段，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地前菩萨，也就是说呢，出地以前的菩萨，或者是阿罗汉，或者是辟支佛，身份已经不只是法师而已，是这一些圣贤、罗汉、辟支佛、菩萨，他们也引经论来证明说啊，你这样修，依据这净土三经这样来修，这不能往生的，你也不为所动。第三，地上菩萨，登地以上的菩萨，出地到十地，然后呢用他的境界来证明他的确呢有相当高的境界，然后来说明呢你这样修是不可能往生的，依据净土三经这样来修你是不可能往生的，你也不会要动摇。再往上是用报身佛的身份，用化身佛的身份遍满十方，都说这样的方法是虚妄的。善导大师告诉我们说，你虽然听到这样的说法，毕竟不起一念一退之心啊、所以这个就是103页开始一直到105页，就在讲这个。善导大师的用词更肯定，这些人说法你不但信心不退，还增长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因为你相信净土三经绝对不会错，释迦牟尼佛不会骗我们，因此阿弥陀佛48愿决定真实。这个就是救人立信，就不管什么样的人来都不会使你的信心动摇。不过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问题，那我们有没有需要再去研究或者是去学习其他的经论，还是就净土三经就好？这个就是他第二段要讲的就行立信的问题。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善导大师他讲的就行立信，对不起，有一段话呢，就是呢讲义的最第六页最后一行，课本106页的第一行啊，一样的哈。凡夫不问罪福多少，时节久近，但能上进百年，下至一日七日，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必无疑也。释迦牟尼佛说的，一切诸佛都同样来证明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这里面用字你注意看哦，一切凡夫不问罪福多少，不管你过去是 不太好，或者是说 你很用功修行、那只是你程度的浅深，往生的品位高下而已。还有时节久近，念佛念的很久，还是呢才念那么一两年而已啊，或者是一天到七天，阿弥陀经讲若一日到七日，只要你具足三心来念佛，他这边写的是一心专念，等同你就是要用那具足那三心来念佛，都能够往生。当然品位高下有关系啊，所以这个就是他救人立信最后的结语，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简单的就是问这个话。我们讲三心，自诚心就是真实心，刚刚讲完了，现在开始在讲信心哦。 不要讲一讲说，各位忘记我现在在讲什么哦。现在在讲第二个身心，身信之心，你有没有具足这样子的身信之心？不是问别人，问自己。我这样修，如果有人现在在问你，你觉得你可以往生吗？你现在还要回答他说，不知道，不知道，那个就代表你四帖书还要再多看啊，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好几个月嘛，哦，所以呢，真的，如果你真的了解善导大师他的意思，你所要具足三心，第二个身心之心，凡夫之人，你只要对阿弥陀佛的愿力有相当的信心，你只要合乎他讲的三心的原则，你念佛久尽都能往生。但是你的行为呢，你的修行吗，就是他要讲的第二段，就行立信，一者正行，二者杂行。他先把修行分成这两个，在净土里面来说，如果是正行，专门依往生经，什么是往生，就是净土三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这个就是正行啊，哦。那么在这样的正行里面，再分成五行，这是往生论里面讲的，念诵经，一心专读诵观经、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想，一心专注观想极乐世界恶报庄严；礼佛，一心专礼彼佛；念佛，一心专称彼佛；供赞叹供养一样，一心专赞叹供养阿弥陀佛。这五行正行，正行里面一心专念名号，持名念佛。他这边写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不管时间长久，念念不舍，叫做正定之业。所以五种正行里面的正定之业，正行当中的正行，持名念佛。除了这个之外，其他四个就叫做助行、助业，帮助你正行成就的。除了这个正助恶行之外，其他都叫做杂行。所以你，请你看课本106页，106页的2、4、6、8，啊，106页第八行，除此正助恶行以外，至于诸善，悉名杂行。若修前正住恶行，心常清净，意念不断，名为无间；若行后杂行，心常间断，虽可回向得生众名殊杂之行。所以殊杂之行能不能回向往生还有机会，但是呢，如果是无间的这种正行，正住恶行，尤其是正定之业，更有把握决定往生。哦，为什么要这样说？什么叫做深信之心？前面那一段是说你相不相信佛，你相不相信自己这样子可以往生。第二段就行立信，你用什么样的行为来确信你可以往生？深信之心呢？现在在讲深信之心，不是只有建立在那种虚妄的信心，而是自己真的就用这样的行门来确保自己一定可以往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分开这两部分来讲，救行立信，救人立信。否则你搞不清楚啊，他讲的身心身信之心在讲什么东西，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深信之心往生呢？从这边的行为来确定。再来第三，回向发愿心，请看课本106页最后五行。第一个回向发愿心是包括过去，包括今生自己的身口意业所修的世间出世间的善根，自己修的 然后再来随喜别人，随喜他人，一切凡圣身口意业所修的事出事三根。所以包括自己修的，包括随喜他人所修的啊、哦，这些善根都可以拿来回向。但是呢，重点在后面这两句话了：悉皆真实真信心中回向愿生彼国，没有离开前面的真实心跟真信心。自己修的、随喜他人修的、身口意业所修的啊，然后呢，世间的、出世间的，通通都可以拿来回向。再来。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必须决定真实心中回向愿做得生相。讲白话一点，就是一定要往生，决定真实做得生相，一定可以往生。否则前面叫为什么叫做生心之心？所以你看他说，这样的回向发愿心，此心生性犹若金刚，这么的坚固，不为一切意见、意学、别解、别行人等之所动乱破坏，唯是决定一心投正直进，不得闻彼人语即有进退，心生怯弱，回顾落道，即是往生之大业。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确信这样子做一定可以往生，我一定要往生。所以看到这样的文字，各位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念佛，却有那么多人没有办法往生。因为从来没有建立过这样子决定像金刚的这种深信回向发愿。再者，你真实心中真的要往生吗？还是听说往生很好？所以好像很好的事情我们也能够得一点利益，好像也不错这样子。这是难，就难在这边，为什么没有办法从真实心中、深信心中做回向愿得生相？为什么你不觉得极乐世界真的有那么好吗？真的有那么厉害吗？阿弥陀佛的愿真的有那么了不起、不可思议吗？然后再来，有一定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吗？没有往生难道就不能学佛修行吗？这是很多人内心有的想法，只是面对这种念佛修行修净土的都攀谁还没讲啊，那是你们还没好缘啊，所以你们都求往生，才能叫做世界，根本一定要往生啊，不往生跟不行，叫做世界根本那么好，也蛮臭多啊。哦，那是我自己编的，人家不见得有这种想法，后面这个，但是呢，我们问问自己，在你内心里面，你真的认定极乐世界往生有这么重要吗？有这么美好吗？这倒是真的，你要问问自己。所以这个你还没有建立这样子一个深信坚固的像金刚这样子的信心的时候，你的确应该多了解一般的教理，多去了解没关系，甚至呢，你还要了解他们所提供的修行的法门、行门，它的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有哪些，然后你可以以我们目前的状态，你可以达到他们所说的那些法门，然后入这些过程，你可以做到多少？有人说啊，你来我这边学半年之后，我一定让你怎样怎样，哦。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我到底这句话要不要讲啊？我不妨建议你去试试看。过半年一定要熬夜安装，但是要小心，如果半年后你走不回来，你得要先考虑这一点，走不回正道。哦，你说 为什么走不回来？你没有相当的投入，他说你根本没有真正用功在这里，所以你半年后你没有成绩，你不能怪我，是你自己不够用功。啊，他这也对啊，哦，然后呢，你一用功下去，真的有他们所说的那些境界，啊，你可能就真的你就觉得哦有效果，然后呢就更加的再进去，这时候你要不要回头？你是甚至认就没有必要回头了，你可能一错到底了，一直错下去也有可能呢，啊。有没有效果？在你认为有效果啊，比你念佛好多了。我念佛念了好几年也不怎么样，我去他们那边半年就有效果耶。所以你说我们凡夫要修行，是不是有很多陷阱，很多歧路？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没有智慧判断，到底我这样子投入下去，到底是对还不对？啊，好像在拿大笔的金钱投资一样。那钱丢了小事啊，不能讲小事了。钱丢了赚再有，法身慧命丢了，赚得回来吗？麻烦是这个，真的很担心哦。所以不要太着急，一定要有什么境界。先把教理弄清楚，把修行的过程弄清楚，衡量衡量自己目前我们这样的状态，我们根据他那样的修行方法，我们能成就到哪里。然后基本上不要忘记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所讲的佛法，所谓的能够就近离苦得乐，你起码一定要能够解决生死问题，生死轮回问题才是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他的基本教学成果。最基本的是这个，如果他教你的方法是不能够解决生死大事，不能够解决生死问题的，都是方便而已，都不是释迦牟尼佛佛法的本意。回来这个回向发愿心109页，课本109页，这边109页的最后五行：一切行者行住坐卧三业所修，无论昼夜时节，常作此解，常作此想，叫做回向发愿心。常作此解，常作此想，简单的说就是什么？解决生死问题。也就是说，我用念佛的方法，我为什么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就是相信我只要能够往生，我就能够像释迦牟尼佛所告诉我们的，能够解决生死大事。所以我为什么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我为什么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我身口意三业所修的都为了这个目标，我之所以要往生也是为了这个目标，乃至呢是为了要去求成佛的啊，所以又言回向者，109页倒数第四行：生彼国以还起大悲，回入生死。这就我们一般在解释回向发愿心，都只有讲到这一句。啊，也说回入娑婆度有情，所以这叫回向发愿心。可是不要忘记，你没去，你怎么能够回入娑婆？你得要先能去，你才能够回入娑婆。你还没去，你就发愿，我一定要再回来。发愿的太早了吧，你总要先发愿，我一定要先去，那个都没有讲，然后只强调回向发愿心等同大悲心，所以你一定要回来哦。啊，当然三老大师就不会忘记，真正去了你有智慧有功德，当然你要行菩萨道。所以他后面也就109页最后三行才会讲：三心既具，无行不成。你要求念佛，你要修净土，你一定要具足这三心：真实心、深信心、回向发愿心。所以为什么说下品下生的人，他虽然之前生前都造恶业，临终的时候因为有宿世的身后善根跟福德因缘，能够碰到善知识为他开示，临终之前为他开示净土法门，他也能够接受，然后他也真的真心要忏悔，因此他在临终之前念的佛都是用这三心念佛。 真实心去念佛，因为他知道没有靠阿弥陀佛，没有靠念佛往生，他一定下地狱。所以他念念当中都非常真诚恭敬去求阿弥陀佛，而且他相信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一定可以把我接引去，深信心中念佛，然后所念的一心一意就是一定要往生，因为不往生不行，不往生一定下地狱。所以回向发愿心都有，真实心也有，深信心也有，回向发愿心也有。所以为什么可以十念念佛往生？原因是这样。当然他品位不高，去到那边还需要不断的进化啊，要十二大劫花才会开啊，才会看到阿弥陀佛啊。你说那他在花里面干嘛？修行啊。你以为他在里面睡觉吗？他在里面修行。那你说那既然这样的极乐世界，为什么在花内修行跟花外修行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就是呢，祖师大德对于这个花内十二大劫或者是边地遗尘有不同的解释，就在这里啊，在这往后我们再去解释它。现在简单的先说一下啊，就是说在那个地方是，如果是下品下生，他那十二大劫就是净化自己的恶业，那净化到某一个程度了，才是花开，才能够看到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西方三圣。因为看到三圣就是看到报身，西方三圣的报身。所以你说他在莲花内修行，难道菩萨不会到莲花里面去教他如何修行吗？会，但是用化身。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哈，先简单这样讲。所以这个三心，不管九品往生哪一品，通通都一样具足，只不过是如果是上三品，这三心真实心，它的真实程度就可以跟这个正念真如法相应，他的深信之心就可以跟要集一切善功德，他的回向发愿心就像善导大师写的，他可以跟大悲菩提心，帮助众生拔苦与乐的大悲心是相应的。上三品的人，这三心就等同起信论的三心啊。然后我们凡夫虽然没有办法一下子具足像起信论讲那样的三心，但是我们如果把自己学习的目标摆在上品下生，我们学习去用菩提心来修学净土，那么我们临终功夫如果够，真的可以是上三品；功夫不够，起码也不会落为下三品，因为我们一生不断的努力当中，所以我们的品位不会低。而且在这样的不断的努力当中，我们坚定的信心，我们是一定可以往生的，所以早就准备要做极乐世界的国民。这老和尚也曾经批语过，所以很多标准要求自己，就不再是以娑婆世界的凡夫要求自己而已，希望自己呢多多少少也不要让人家极乐世界诸上善人投票说不要让你来，起码也会说这个众生虽然不怎么样，但是呢他有上进之心，可以了，可以了，让他来。这个就是我们希望的地方啊。那么我们以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心态，发菩提心，学习发菩提心，就合乎无量寿经的三倍。但是我们基本上那三心，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可以依照善导大师这样的解释，我们就发现我们也真的可以学习用这三心来念佛，就不会说啊都没有份啊。好，这个是到这一段第九段。那么第十段呢啊，其实呢很讲过很多遍了，所以呢这边再讲了一下哈。那么第十段呢就是关于这个护主念佛名流通啊，所以定善十三观啊，也就是呢130页的经文啊，这个就是行持三昧130页的第四行啊，课本130页第四行 最后两句，行持三昧者，现身得见无量寿佛及二大士。这句话就是观想念佛，定善十三观。哦、然后呢，接下来第五行啊，一三零页的第五行，若善男子、善女人，但闻佛名、二菩萨名，除无量劫生死之罪，何况意念？所以这个意念就是持名念佛了。啊，所以你看他下面就讲了，念佛者当知此人是人中分陀利花啊，那么人中分陀利花，分陀利花131页，善导大师的解释131的第四行最后三句话，分陀利就是白莲花，然后呢叫人中分陀利花，就是人中好花、稀有花、人中上上花、人中妙好花，有很多形容词赞叹这个人啊，非常的稀有难得啊。然后呢，经文这个130页的246第六行最后两句，你这样念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其圣友，就是你的道友，你的道友不再是凡夫，是观世音大势至是你的道友，也就是呢，像善导大师讲的，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常常在你的旁边，像你的亲友善知识一样啊，也就131页的246第七行，常随隐护，亦如亲友知识也。到最后就是已经讲过很多遍，念过很多遍了啊，就是131的倒数第六行啊，从佛告阿难，如好持施语下证明护属弥陀名号，流通于狭带，上来虽说定善两门之意，望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专称弥陀名号。定善两门重点还又回归到持名念佛。以上这个就是整个观经师典书墨学所提供的这个纲要。那么下一堂课我们就进入这个书文，但是呢不是从头念，是从后面念。我们先休息15分钟。